iFM 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单元。今天敏敏呢是邀请到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来到节目中。丽丽老师你好。
敏敏好，听众们好。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关心这个话题，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呢有这个独立自主的人生。那提到这个部分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挺同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啊，特别是步入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呢，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独立，因为他已经从小学进入青少年啦，可是我们的想象哦，有一些是空想而已。怎么说呢？如果你之前没有做好培育带领的作用，你怎么可能就是跨一年你孩子就马上独立了呢？
对对，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想要让我们青少年孩子进入独立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想一想哦，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就是孩子有没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就是自己做，就是从小他所有的事情就是有关系到他的哦，或者是属于他自己，或者是有关系到他跟其他家人的这些事情，他有没有参与一起做？如果是自己的事情，有没有自己做啊？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是家事家里的事情有没有参与一起做？
对，
如果是自己的事情有没有自己做？
对，就其实在独立这一个迈向这个智力啊，独立这一个我们所谓的人生哦，他在之前必须做一定的准备。
对啊，
那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一个独立的东西，我们要看的就是如何去准备孩子去独立。那么在准备孩子去独立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个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父母或者是老师们，然后在一直要想着这两个东西，就是在训练独立的这个当儿，一定要记得每一件事情孩子在进行的或者是训练孩子的，都有带着自己干或者自己做，就是自立啦，简单就说自立与负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家事嘛，很多时候我们有想要训练孩子家事，我们都会说孩子今天你帮爸爸洗车我给你1块钱、然后你帮忙扫地我给你50仙的那一种，就是以这种金钱的这个代价给孩子来引导孩子去做家务的这一个课题，其实很多父母也是在讨论着。其实我见到父母在想我就是很多父母就不止讨论了，他们已经是运用了，就是说我训练孩子做家务的方法就是我请他做家务，就是我会付款，所以孩子看起来会比较积极在家务这方面。
老师，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隐忧哦。举个例子，小孩你叫他做家务，可能那一块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认为是鼓励啦，也有人认为他是奖励。
对，
上了小学之后，可能他嫌钱少，那你增加到5块钱。上了中学他跟你说，妈你帮我帮你抹一次地我要收10块钱。
对，
那如果孩子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算计的话，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培养
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隐忧。所以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当迈向独立人生的时候就要有自立跟负责嘛，所以变成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例子很普遍，就是给钱做家务的这个，就是我看到我蛮心痛的，也是像明明说的很担忧。其实在孩子培养孩子独立的这个当儿，家务跟工作要分开，就是我们给予孩子工作跟我们给予孩子家务是两回事情。工作其实是训练孩子自立，那么家务是训练孩子负责，所以自立跟负责这两个要并行的一起去走向这一个塑造孩子独立人生的这一个方向。所以如果这一个是一个工作，比如说这工作必须不是在家庭里面的，就是说他已经离开跟家这一回事情，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父母亲他可能是经营自己的一些生意，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怎么样的生意，那么这个是生意，这是工作，那么当你参与这个工作里面，可能他会给一个薪水或者是个小津贴，那么但是在家里的每一个部分，比如说帮忙洗碗啊，帮忙擦地啊，这些这是家务事，
那是分工。
对，那是分工，那是他分内的事情，那么分内的事情他必须要去做好，这叫负责。所以在迈向独立人生的时候，如果太过自立没有去谈到负责的话，孩子就会变成自私，然后他不是自立了。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就说我在训练他自立的时候，我觉得他慢慢长大了，他 不再需要我们了。他好像就好像我们说长了翅膀的一个孩子，然后自己会飞走了。对家里的事情不理不睬啊，这样的这一回事。因为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在培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去想到负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在家务的方面我们就不给津贴哦，就理所当然的，这是你分内的事情，要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概念哦，包括他慢慢长大一直到青少年也是没有钱这回事情。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好像这个学术跟课外活动哦，那么很多妈妈就说，是不是孩子参加多一点活动，那么他就能够独立一点啊？那么我就送他去这边那一边的这样子。那么其实在学业跟课外活动，很多时候就会要达至一个平衡嘛。所以很多父母就说，哎，我很难让孩子参加很多课外的活动，因为他学业已经搞不好了哦。其实这两个也是要平衡，在迈向我们自立跟负责的这一个人生，就是独立人生，怎么平衡？其实学术就是负责的一个部分，学术本来就是你在分内的事情，就是把学业搞好。所谓把学业搞好，不一定说要考第一名或者是很好的一个名次，而是你尽力而为，把你的功课去完成这样子。那么课外活动是给我们学习自立的，就是我会经过学什么样的一个技巧，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领袖营啦等等的一些兴趣营啊等等，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哦。所以那一个课外活动呢，是属于自立的一个部分，学业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负责的部分哦。那么来到生存，就是生活跟生存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就讲。那么就是说孩子每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生活上他都必须，我们都必须要给予这个自立跟负责，对吗？答案是是的因为生活跟生存是并存的生活就是当没有事情发生，就是起床然后刷牙洗脸去上学，那么这就是生活嘛。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当他比如说他必须要有生存的培养因为只有生活没有生存的培养，孩子会很容易的进入这个生活的这个舒适圈。比如说孩子早上起床起床是一个生活很普通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起床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然后孩子怎么去独立去做这个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去做这一回事情，这就是关系到他怎么在这个生活里面自己一个人，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生存的部分那么孩子他怎么一个人生存，就是要准时起床，那么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例子就是他在睡前可能他先设好这一个闹钟这是给比较大的孩子那么小的小朋友可能就需要父母的一些陪伴，然后去让他培养上床的习惯，然后起床的好习惯。那么到了小学就是要训练他自己去调闹钟的一个习惯，一直到青少年这个部分。所以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存能力的一个培养，让他好好的去生活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是莉莉老师，我们有一些家长在听了你的分享之后也有一些想法，特别是提到额外的部分需不需要以金钱来做奖励这个问题我们在歌曲和资讯过后继续来回应。当然如果我们家长们在听了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培养孩子的一个自立人生，如果你也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你目前在面对一些困扰想跟我们聊一聊，特别是丽老师在现场的话，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联系， iPhone 的 WhatsApp 是011-108-93-893。IFM 爱生活，敏敏今天是邀请 ASON 生命教育学院的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来到节目中。当我们谈到父母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自立人生，马上就有朋友呢跟我们互动了。这位女士她说，其实家里的家务都是分配好给孩子的，大孩子有小孩子大女儿有大女儿的工作分配，小女儿有小女儿的工作分配那当然来到课业方面，比如说听写得满分，默写得满分呢，我就会另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小学生就额外多给1块钱，中学呢就多给5块钱来奖励。他就想问问丽丽老师，这样子的分配对吗？另外一位家长就说，每个星期特别是周末，我们的家里分工的项目是固定的，可是偶尔呢会要求家里的孩子多做一些，这个多做的部分呢，孩子就问，那我能不能够用你多给我玩 玩这个手机或电脑游戏来所谓的奖作为奖励，请问老师我应该给他吗？
好，
这里有两个问题，
那么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是就是听写拿好，然后
默写也好，
默写也好了，然后就是成绩了好，就会有多一些钱作为一个奖励这样子。
是，
其实在孩子的这个成绩方面，我们是不鼓励用钱或者是物资这方面来去作为一个奖励哦，因为我们在培养孩子迈向独立人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就是本分，就是负责的那一个部分。所以负责把默写跟听写做好，其实是他的本分那么如果是给一个奖励作为一个金钱上的一个奖励的话，那么我可以建议用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可能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怎么样的工作，就是家庭以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去做一个在餐厅我最近蛮多的一些家长都会跟我说老师我可以把孩子送来你的公司上班就是在假期，因为现在假期要到了嘛所以我们就会想来上班嘛这方面为什么我会明白家长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因为在我身边的家长我都会鼓励说家务是家庭的事情，那么走出家庭我们用金钱为什么走出家庭要用金钱呢？因为金钱或者是财富管理也是独立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在生活里面完全没有金钱这回事情，对以后孩子独立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鼓励把孩子送出去，或者是孩子的父母可能是自己做生意的，还是自己有自己的公司的那么孩子去到公司里面可能复印一些文件，就整天就整半天或者是朝九晚五的在假期里面工作去筹备的这些零用钱要怎么去花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财富管理的部分那么来到他的学业，就是他的家务的这个分类事情，我们尽量不用这个物资或者是金钱，尽量了。那么有时候家长就会说偶尔可能就是说一个月一次，可能我会用金钱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考试，
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考试，或者是一个歌唱比赛这种比赛级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奖励里面可以包含金钱，但是我还是不能让金钱或者是物资是独立的一个奖赏它必须包含家人的爱在里面还有支持。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大的考试或者是一个比赛，孩子可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表现，我们很想奖励他，所以在奖励着这个当额，我们就会除了金钱上的一个奖励，我们更要注重的就是我们特别 highlight 的一个部分，就是家人的一个陪伴。我们陪伴你到一个你喜欢的餐厅还是你喜欢聚会的一个地点，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家庭欢庆的这个部分让孩子感觉到这个成功的喜悦，其实要有家人的这个陪伴很重要我们不要一笔钱交给孩子，好，你达到这个成就我们就把这笔钱给你，你看你要怎么去享用。我们反而会鼓励孩子，就说你得到这笔钱你需要跟家人分享，就是你怎么样去挪一个部分请大家，因为你的这个成就不是你个人的一个努力，也有家人在身边的陪伴跟扶持。所以我们会教育孩子说，当你得到钱的时候尤其是在财富管理这个部分你怎么去花这笔钱，
是
这钱一定是部分，就是我们说先储蓄后花费嘛，一般上蛮听到的这个原则那么先分配后花费这部分，那个分配我们就要灌输孩子了，从他小幼儿到他小学到青少年这个部分，家人的这个部分不可以少因为很多我会听到就是他们分配就有花费、储蓄、慈善、投资，
对，
但是家人呢就是花费的部分我们就要分了花费在自己，花费在家人那么花费在自己跟家人里面有没有说家人是可能很少的，要多少比例这就是在我们 培养孩子独立人生里面，为什么我会提到自立跟负责的这个部分，
是
就是自立跟负责这两个必须要合并起来，因为孩子必须知道我有今天，我达到今天的成就，我必须要做出负责的一个行为，就是我要谢谢自己也要谢谢家人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大问题嘛。
是
第二大问题就是多出额外的一些家务是否可以以这些
游戏啊
或者是他想要有的一些消遣作为一个
补偿
交换
交换条件
对如果这一个部分是我们以条件来去让孩子去做的话可能我并不很鼓励我因为我不晓得这妈妈是怎么的就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情景就是很真实的可以看到就是你帮我做家务我给你玩多几个小时的电玩或者是你跟我做家务我给你看多少个小时的电视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并不鼓励反而是孩子自己提出的比如说妈妈突然间说要大扫除可能多很多额外的或者家里有一些事情可能额外的一些家务需要孩子额外的去帮忙那么孩子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比如说帮妈妈做了两个小时家务可能孩子说我可以多玩半个小时或者是合理的这一个因为我不晓得孩子玩电玩平常的时间是多少如果妈妈觉得是合理的一个要求我们是可以给予但是在给予的时候可能跟要想想要跟孩子讨论那么帮完家务了之后因为你做了家务嘛可能时间已经花在家务了你还有时间玩电玩吗还有时间做完功课吗就是他的本分做完没有
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可以答应孩子的要求是因为给他自己发出意见就是他的表决权很重要因为有三个权利我们要给孩子的在训练独立可能等一下我会讲另外两个但是现在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表决权就是做出决定的一个权利就说妈妈我帮了这家务我觉得有点累我想要休息一下就是通过电玩的这个方式来疏解一下这个部分那么我会安排我的时间去把我的本分做好就是我的功课啊等等的事情原本要做的事情做好那么可以吗诶孩子会安排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没问题因为在训练孩子独立跟负责的时候你看孩子讲出的这个要求其实是蛮独立跟负责的就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主见我想要用这一个玩的时间来轻松一下然后还是会把我的本分做完你看独立跟负责又在一起了他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进行他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训练
这个就是表决权在训练孩子独立的其中一个我们要训练的部分
对
好丽丽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朋友们解答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很多父母亲会碰到的状况再来一位女士她提到自己的家庭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从小就训练孩子分工啊然后她也做啊可是随着孩子长大我们指的特别是进入了这个青少年然后他们有更多的这个同侪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应了为什么我同学的家里他不用帮忙做家务的因为家里都有嘎嘎在做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做完所以他也会用这个来挑战父母亲为什么我同学或者是我朋友的家里不用做这也让我联想到之前可能我在家里也分工谁负责洗几时的碗谁负责洗米包饭然后孩子可能会以我今天课外活动回来很累所以你可以帮我做吗或者是我不想做又或者是考试了我忙着要复习你可以帮我做吗其实我的态度都是很坚持的洗个碗或者是洗个米煮饭不会占你太多的时间10分钟15分钟这10到15分钟你可以完成就可以继续去做你的事业当然这不是推了一次他就没有要求哦偶尔他还会来的两兄妹轮流来挑战妈妈我还是保持一样只要我说了我坚持是这样就是这样
对对其实是这是蛮普通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听到常常会听到这个就是有的比较嘛那么父母亲那么做怎么办那么我还是认同明明所讲的坚持所谓坚持就是就是让孩子知道就是说家里的事情好像考试啊家里的事情这些都是在你知道生活会有这回事情 那么你就要发挥你的生存能力，你现在要考大考了，要读很多的书，发现哎呦还有两章或者两个科目没有读到，哇，还有一大堆要洗。这就是培养孩子生存能力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自己要怎么去处理，安慰孩子，拍拍肩膀，我相信你能的。然后这个安慰其实也是在带着浓浓的这个坚持在背后，
对，
当孩子真的做到的时候，不要忘记停下来告诉他，孩子，我真的很欣赏你这个部分，
对，
就是当你在你之前的人生都有妈妈或爸爸在替你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而且你真的能够有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了，你可以在这么繁忙之中，妈妈也在想你要怎么去解决，但是你熬过来了，你走过来了，这个部分其实当你做出这个肯定的时候，孩子会怎么样，就会觉得是哦，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会走过来这样子，然后当这个能力被看到的时候，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喜悦的，
对，
他是，然后再加上偶尔在假期的时候还是在任何时候，我们多给一些责任他去承担，所以多一些责任不是多一些家务，而是有挑战的，就是说妈妈可能洗车不干净，然后妈妈就要求孩子，哎，你看孩子，妈妈每次给宝宝笑洗车洗不到车顶，妈妈什么什么不够高，还是妈妈没办法去把车子擦干擦亮啊，那么请求孩子的去帮忙，然后一起动手去做，然后做完了之后，然后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谢谢你孩子，其实他在学到的这些做家务的能力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里面，他让他去有一个空间去发挥，比如说他在生活营里面多让他去参与，不一定是生活营啊，所有集体活动，青少年的就是让青少年去参与，当他在所有的朋友群中，他在他能力上的发挥会比其他孩子来得好的时候，
因为平时在生活中已经获得锻炼了，
对，他自己内心会知道，这就是我家跟别人家的不一样，不要坐下来跟孩子跟孩子讲道理，不要，因为孩子不会明白，但是给他多体验在群体生活里面，尤其是跟他的同侪，然后他会比同侪的能力更好，在任何不同的需要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场合，当他能够表现得出，慢慢的他会体谅父母，然后他也接纳了这个家务这回事情，所以他开始跟人家比较唠叨是暂时的，当我们能够符合让他去发挥的时候，这些小唠叨他会慢慢的消失。
是，谢谢丽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啊，因为可能父母亲先抵不住的就是那个比较跟唠叨或者是他宠念，可是如果我们坚持初心，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做法才是对孩子好的话，长久下来孩子会从跟同侪的互动当中，特别是他去参与一些群体活动当中，充分的感受到，哎，原来我家的这个分工，我家的这个安排，还有这个家庭的教育，是让我在社会群体里头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强的话，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原来这样的锻炼是有用的。比别人弱的话，可能回到去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有上进心的孩子，可能他就会尝试调整自己的脚步，我如何才能够站出来也不输别人，
是是，
而不是说哎呀我都是这样子的了，就让别人去吧，这个也跟孩子本身的气质跟父母亲如何教养有关。谢谢老师提出这一点，我们在歌曲的咨询过后呢，再来回答另外一位妈妈的问题啊。IFM 爱生活，敏敏今天是邀请来自 ASON 生命教育学院的心理治疗师李丽丽到节目中谈一谈父母亲要如何培养我们青少年的自立人生。我们有位家长呢挺烦恼的 Jolin， 他说现在的孩子啊就是被我照顾得太好了，那么上了中学之后他家事也不要做，我现在叫他做呢根本是叫不动了，世界里只有手机，也不理会家人，张开眼睛就是找手机，玩手机玩到凌晨两点都不愿意睡觉，怎么办呢？若我的没收他的手机呢，就会大发脾气了。这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分配一些家务，或者是教孩子怎么去处理或者是自立，来到中学了就开口才要让他做，其实就比较难。那么可是还有弯转 吗？
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靠妈妈本身的能力，可能会比较比较辛苦，就是事倍功半了、那在这种情况，其实这些青少年，其实我看也蛮多的。很多时候我就会鼓励家长让孩子走出来。所谓的走出来就是走入群体，让他在群体里面看看其他孩子，懂的东西好像比自己多啊。那么当他看到其他孩子懂的东西比自己多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产生一些想要学的一个欲望，这就是积极的一个层面。有一些孩子他未必是往积极的层面发展，可能会往消极的，就是他会更加投入在玩电玩、我什么都不会的，我就是那么差 的那一种。所以这个孩子其实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很特别注意的时候、如果一味的放在家里，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也束手无策、然后不懂得怎么去开始，然后用尽了软的硬的一个软硬兼施的方式，也没办法牵动孩子去做家务，那么走出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走出来的时候，刚才我提到积极跟消极的这一个部分，那么要有配合一个老师的配合，这老师也要得到孩子的这个信任，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带着这个孩子，如果孩子是往积极的这个方式，那么就由积极的方式来牵动孩子，引导孩子怎么去开始去建立这些能力、比如说在家里能够从什么开始、一般上我们都会听到老师讲一句话好过家长讲十句话，其实到了青少年也是如此的。很多时候大家都说青少年其实很难跟他沟通，很难去谈，但是我跟你说啊，青少年还是跟小朋友一样，他们其实很可爱，也是老师一句话就其实很够。当他真的信任你，觉得你能够引导他的时候，他去完全会去依附你所讲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回到家可能开始从擦地开始，擦地能够让你可以发现什么什么的一些人生道理，因为青少年了，你不能像对小朋友说那么说，你回家擦地，擦地了你就家里就干干净净很舒服，我们不能用这一个了。到了青少年，当我们鼓励他回家去负责擦地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就说其实在擦地的时候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心灵。其实当我们心很沮丧，还是很苦恼，还是很沉闷的时候，当我们在擦地的时候，擦地过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在心灵洗涤那种。当他真的回去擦地了之后，老师记得要所谓跟进，你擦了地的感受是怎么样啊，跟他谈这回事情。那么在谈了之后，他说我觉得好像有点很舒畅的一个感觉啊，这就是一个做家务的一个好处。然后让他继续擦，擦了之后记得我们要给他发挥，这是青少年能够巩固青少年在家里继续发挥的一个部分，让他在老师的这个范围里面怎么样去做擦地，或是跟擦地跟清洁有关的一个事情，那么才慢慢去升级做一些修理有关的。因为当清洁有关的时候，为什么要做修理有关的？因为修理有关的这个部分是青少年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部分。怎么说呢？因为当一些青少年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现在不能说只是有男的青少年喜欢去修理门啊厕所啊等等，其实女青少年也很喜欢他们去做。当他们做好修理这个部分，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就哎呦谢谢你。所以我做老师的通常都很每一次都表现出比较无助的，不是无助了，就是需要他们来帮忙其实我们就是要从里面让孩子去发挥这样子。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修理部分让他们感觉到你看我又帮老师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在修理了过后，就是让他们完成一件事情。完成是什么？这是也是男女青少年很喜欢，就是烹饪去把糕点做出来。我们通常都会喜欢孩子在一些义卖会啦，还是一些比较慈善的一些活动，自己去烹饪或者是去做一些食物出来。当然我们的上课的地方可能不能烹饪太多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请他在家里跟父母亲进行你要负责100粒饼干那么你就要家里跟谁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开始动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好的。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 OK， 好，我们有位朋友呢也有一些烦恼啊，就想请莉莉老师来回应啊。就这位女士是吴女士，孩子是16岁跟14岁，还有一个11岁的孩子，三个孩子我都要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比如说洗自己的校鞋啦，烫自己的校服啦，因为妈妈是跟我们一起住的，所以呢她有时候会帮忙孩子做。我妈妈说我不照顾孩子，我的先生就说我太照顾孩子，我就夹在中间就觉得很烦。很多时候我们跟长辈住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了。那如果长辈是那一种很传统的长辈，他总觉得孩子就是要照顾好，让他们专心读书，其他的都不用做。那么新时代的妈妈就觉得，哎，孩子的一个独立跟能不能够解决人生问题的能力，就是趁着他在家的时候我们要训练啊。那么你看这样子的冲突就出现了。
是，如果这个长辈是住在一起的，这些也是我在很多场讲座里面父母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如果是有遇上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是老人家在给意见了，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让孩子去负责家务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跟老人家说就是一个点头微笑就好了。就说我知道然后告诉老人家说这是老师在学校要我们家长给孩子的一个训练。通常我们会鼓励妈妈用不同的方式去讲，不管是什么方式，总之不可以顶撞老人家，不可以假装听不到，也不能置之不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老人家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孩子以后会怎么，当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对我们的一个态度。孩子其实也在学习，因为孩子以后也是会长大，可能他也会夹在就是上一辈跟我们这一辈的一个中间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一个回应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会看在孩子的眼里。我们能够做就是比如说我时常听家长说很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阿妈这样子哦，学校老师啊，外面啊很多讲师都讲这样子哦，孩子哦他这样子他才会独立，所以我是跟着他们的，哪里可以这样，他们讲独立很多都讲，你看孩子现在可以帮我帮你洗这个，所以让孩子也去服侍这个老人家，让这个老人家感觉到那个温馨。通常孩子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家庭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你们不要做，你们不要做，他会禁止孩子去做。那么孩子说阿妈，就是会用我们说撒娇的方式，你给我们做一下做一下，去完成。就是当我们阿妈，我们这个做媳妇的还是做女婿的，然后阿妈是怎么样的去哄老人家，去哄的一个方式，那么小的也跟着去哄，所以以后当我们老了，小的也是会哄我们。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教。我们不要说夹在中间我什么都不理了，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情况就是我很乱了，我不要再管了，你们随便要怎么样，绝对不要放弃。因为对的方向必须要去坚持，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我们就必须在这里展现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孩子去学习。
是
这样子，
谢谢莉莉老师呢，总是充满着正面能量的方式去引导我们跟孩子，还有我们的长辈。也希望孩子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尊重这个家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后来等他成长为成人了，那么他也可以带领自己的孩子去尊重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学习。谢谢老师的分享。